首先还是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先来介绍一下我，我是南猫，现在正在换季感冒中。考虑到感冒对这部电视，在这部电视当中一个特殊的含义，我觉得自己有一点点悲惨，因为可能就证明没有人为我祈祷，让我不要感冒。
我是杨洋，我现在在隔离酒店。
你不一定啊，你不一定要接受这个名字，你可以给自己编一个。
差不多啦，我可以叫小杨。
好的，
我刚从上海跑回杭州，所以现在在隔离酒店。还有一个是我疫情之前刚好离职了，离职之前我就有经历通勤这个远距离通勤这个事情，所以还是蛮有共鸣的。
我是侯侯，现在是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上海的疫情的原因呢，我现在就是自我解放，强制被自我解放中。
那首先讲一讲整部自己追剧的这个心路历程吧，因为我其实还是非常感激小伙伴们给我这个安利的。因为回想大概过去两三年，有很多其实韩剧它可能在连载的时候被大家吹得很高，之后可能有些烂尾了，或者有一些我其实当时很想看，最后由于时间啊种种方面的原因，最后又没有一直去追的。但是这部《解放日记》应该是我这么久以来一直追的比较相当于比较投入的一部剧吧。其实当时引发我想去看一看这部剧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小杨同学看了这部剧以后，首先向我们推荐，然后觉得他特别的上头，导致我对这部剧产生了一些好奇，包括对这部剧的男主角产生了一些好奇。所以其实本身我看到我的出走日记或者我的解放日记这样一个标题，然后看到这些人设介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被吸引住，但是在朋友的安利下，我最终是开心的吃了这个安利啊。谢谢小杨。
我的那个追剧心路历程大概是当时处于一个比较剧荒的状态，然后看到应该是微博上有博主有提到这个剧吧，就那时候刚刚开始可能第一集，然后我就因为一般可能有一点热度的韩剧我可能都会想去看一下，然后又处于剧荒，我就尝试看了。怎么说，就是除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通勤那个点一下子就让我有了共鸣，还有就是男主的那个颜让我比较上头。我就很激动，至少在看前两三集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非常上头的一个状态。然后至于为什么对这个颜很上头，可能后面会聊到吧。
那其实前两三集的时候男主都还没有什么戏份，就是不是很多戏份。
哦对，这里就是因为他几乎没怎么讲话，然后但是他又会出镜，就是你心里知道他是男主嘛，所以就一直有一种很神秘的状态，然后我可能一直就对这种神秘的人会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好奇心，所以就会坚持支持我继续往下看下去。
我的话跟杨洋也是比较像，就是一开始是看到豆瓣上有一个编剧在推荐，我是看了前两集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能共情他们的痛苦，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上班或者我通勤的痛苦会比他们更剧烈一点吧。后来我是因为在第四集的时候打雷的那个段落，就是被男主的那种破碎的感觉吸引住了。这个后面可能会也再讲一下，但我不是因为他的颜，我是因为他的那个被摧毁的人可能更加正直，我是因为这句话，所以就是会决定往下看下去。
刚才其实大家都有讲到说其中的通勤的一个点，我觉得这部剧它其实比较特别的，就是之前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韩剧会讲这种经济道的故事，或者是讲这个相当于比较偏乡村的感觉。韩国因为以首尔作为那个都市的中心圈嘛，大部分故事似乎好像都是发生在首尔，然后大家都特别光鲜，然后发生故事的地点也都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些地方。有些回忆剧可能是比如有一些那个1994这种可能是发生在釜山啊这种，但是那种现代的都市剧感觉都好像都以首尔作为中心。然后其实我当时觉得这个剧有点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听到二哥的那个蛋白论，应该是二哥的女朋友的那个蛋白论，他就说首尔就像那个蛋黄，然后京畿道像围绕它的蛋白，这种城市边缘和城市这样的关系。大家对于可能会结合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城市大家对于这种城市之间的区位关系 还有自己过往的一些经历，包括大家刚才都有提到的通勤故事，有没有想在这方面稍微讲一讲的？
嗯，我的这段就是远距离通勤其实不是在我的一个预设范围内的，主要是跟工作它的一个跟公司的一个变化有关系吧。就是我当时其实是在上海工作，然后公司那个昆山那边也有一个 base， 然后就需要跟我就是有这个业务交集的需求，就需要怎么说，就是需要我过去去做一些工作吧。但我很早之前就已经在上海这边租了房子了，所以就开始了上海到昆山的这个往返通勤。当然我比那个剧中角色要好一些的是我不需要天天去，然后频率大概是一周可能2到3天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忙的时候就是需要的时候可能会4到5天这样子。然后他的整个通勤距离跟剧中的他们的那个也是比较一致的，就一天往返加起来的时间可能是3.5到4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他的形式也很接近，就是我是需要有换乘工具的，基本是先坐地铁到那个虹桥，然后坐高铁，高铁到了昆山的那个昆山南站之后再打车去到我们的那个办公的园区。我能特别能共鸣到的一点就是剧中角色他们每天经过通勤之后回到家那个非常疲惫，觉得很消耗青春的那种状态吧。确实你不会觉得说这个通勤是一种体力上的消耗，但是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耗，很容易产生那样的疲惫感。然后在高铁还有地铁上感受到的也不是平日里那种地铁和高铁上比如说很拥挤或者大家很有活力然后互相之间在那边沟通声音很吵那种状态，反而是一种很安静然后大家都在休息的那么一种状态。这个通勤我大概经历了1.5年的时间，确实感觉很疲惫了，然后这个也是有部分导致我后面离职吧。所以我想说我能达到的那个共鸣的就是主要还是那种心理经过这种远距离通勤之后内心的一个疲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疲惫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就你晚上的生活基本是失去了，就牺牲掉了，因为很多时候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11点，就是平常日常可以做的一些比如说去健身去散步或者去跟朋友出去喝喝酒聊天之类的这样的生活就几乎没有，要等到周末才可以有。所以我看到那个女主她说因为没有时间去参加什么那个同好会也没有办法，就可能跟人家聚餐聚到一半就得提前走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能体会到吧，整个晚上的自我的一个生活基本是不太有的。
觉得你讲的好棒啊，好辛苦，辛苦你了，
辛苦了。
我在城市里总体还好，在上海的时候其实住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离公司特别近，当时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感受到公司住的就近的好，但是其实是非常爽的嘛，就是但是当时可能会觉得说自己如果下班以后回家可能自己的生活区域就被局限在公司和公司临近的到家那么一块的地方。后来在上海住的第二个地方会有一些些要通勤的地方，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上班在人民广场那边，住是住在浦东那边，所以其实总体来说感觉还是很丰富的吧，就是相当于在通勤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感受到了整个城市的那种脉搏的感觉。在杭州这边其实因为杭州它可能跟北京上海不太一样，它就是不太有一个典型的中心，它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中心的地方，而且加上杭州可能面积也有限吧，所以感觉也没有感觉到说特别要去从一个边缘地带到一个中心这样的感觉。但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最长的一次通勤经历是大概坐地铁要换乘的情况下大概要坐1个小时，下车了以后还要骑自行车20分钟左右这是我通勤通的最长的一个时间。当时其实确实再加上那份工作整体给我的体验其实是感觉一段时间有一点焦躁，加上没有时间就是真正的思考会比较烦躁。然后那个时候是工作有规定就是大概晚上到多少点以后可以打车，那个时候工作也有很疯狂的时候，我记得就有几次大概就是夜里过了12点所以可以打车回家然后打车的时候其实感受到那个时空距离突然之间被压缩了，其实那是那样短的一条路，但是你平常日常的通勤确实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在那里，那一刻却会有一种时间的错位的感觉吧。现在的通勤就是非常精密的计算时间，搭乘这一班地铁就能准时到下一班地铁 就会迟到那种程度，然后每天都在改一般地铁的 deadline， 但是其实内心中可以感受到现在的这个通勤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是在自己一个可以接受的时间范围之内，有的时候走回来的时候也有一种比较悠闲的可以掌控时间的感觉，所以总体而言还算挺好的。对，但是我因为之前我们在相当于东五环六环上过学嘛，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有比较强烈的从边缘到中心一环扣一环的那种感觉，其实每次那个时候从北京的市中心坐那个非常拥挤的八通线然后通勤到学校，耳朵旁边放着类似于什么宋冬野民谣那种感的时候，都有一种非常凄惨的感觉。
嗯，
其实我的通勤还好啦，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讲的。
我的好像就是在你们两个的程度的中间，从来没有体验过就是公司离家很近的那种感觉。我前一份工作的话是需要我坐地铁然后换公交，疫情的时候我就不想坐公交，我会走路，走30分钟左右的路，单程的话是一个半小时，来回的话应该是3个小时吧。这个时间给我的感觉并不是说很累，但是是我做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很持续的做它，比如说我到一个站点我就会开始想，哦，那我接下来可能要换乘了，会有很多琐碎的事情去打断我那个精神的集中，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地铁或者公交车上看书。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像女主他们那样见过就是下班了以后天还是亮的，我每一次下班以后天都是很黑很黑的状态，再加上这份工作可能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成就感，我就会有一种我每天花3个小时在路上然后到了这个办公室只是做这样的事情的感觉。
好啊，好那个哦那对于蛋白这个比喻大家看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就还蛮欣喜的，而且觉得这个有点可爱，
就那个大哥之后跟那个便利店老板一起吃那个便当里的鸡蛋嘛，
对对对，
他就把蛋黄给他说我不喜欢吃，然后说什么说把首尔给你，我不喜欢吃首尔，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哦，对对对，这个蛋白可能有点像我现在住的地方吧，现在住在上海的郊区嘛，
哇，
就每次进城的时候就会像女主那样穿过一大片那种农田一样的地方。
哦，是有穿过农田一样的地方吗？
从我们现在住的这个站到上一个就到下一个地铁站，就离城市更近的那个地铁站一共有10公里，它中间两边是那个住宅区，
哦，那就是，
但是中间是会有一大片农田，然后我们家也是就是走出去以后会有一片荒地这样子。
那就是虽然也是地铁站，但那一站特别长，然后是类似于像轻轨那样的东西。
对，它有10公里。
你会遇到那种有意思的广告语吗？就那种大广告牌，像他那个里面的那种。
其实说到那个广告牌我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一方面我会觉得对于女主来说可能通勤路上看到那样一个广告牌是一个治愈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又会想他那是一个教会的广告牌嘛，他其实有出现过好多次，后面有一次男主什么的时候好像也男主也看到，然后男主有一次在外面做生意的时候其实也看到那幢大楼，我又会觉得他是不是一个相当于比较阵痛一样的存在所以我内心中会有一点在觉得他是一种支持 的支柱的同时又有一些想要去撬他那个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最后当然最后大家也是在每天收集生活当中心动的瞬间嘛，但是这些心动的瞬间其实本质上还是由人还有他们周围的朋友还有他们自己创造的，跟一个高高在上的标语其实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那个标语又起到了一种像那种神的启示的那种，然后又考虑到韩国它整个的宗教状况是一种既洁净但是又很混乱的这样一个宗教状况，所以就会想的比较多。包括他那首主旋律也有一种宗教的感觉，就是有种圣歌的感觉。
那个广告牌给人的感觉就有一点像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你看到它你就是
对，就是你相信它你会觉得真的会发生好事，如果你是个绝望的人看到它你就反而会破罐子破摔更加的绝望，
会觉得有一点在嘲讽自己的感觉。
是的，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或者是前几次看到可能每次看到都会对它有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如果是每天处于一个通勤状态遇到他会感觉他也成为了一个就是日常 routine 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看到那个你大概知道 OK 我处于一个多少行程或者多少时间的这么一个路途中了，我觉得就不太会可能不太会对这个文字本身产生什么想法了，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代入。
它就变成了一个平凡的标记。
对对对对对。
哦，就像是那种高速路上的告诉你还有多少多少公里到哪里哪里的那个东西。
对，反而是强化就是你每天的这些生活是一成不变，就是你每天都会遇到这个东西。
嗯，就这个广告牌会让我想到就是那个就是日本那个周防正行，他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弹弹琴跳跳舞，这个也拍过美版。他讲就是有一个平凡的日本上班族，每天要好长时间通勤，有一天通勤回家，透过那个列车车窗看到一家舞蹈教室的广告招牌，然后他就去学舞蹈，学舞蹈以后感觉点亮了他下班后的人生。
嗯，
感觉还挺有意思。
其实那个广告牌在女主就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感觉我就是有一点迷惑，
就感觉有点像背景板的那种东西，可以淹没在背景板里，也可以突然出来，就是一种不经意间的感觉。不经意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想，突然觉得那个时刻非常的正确，然后就被点亮了一下。那如果是远距离恋爱，也不叫远距离恋爱，就是这种虽然在一个城市周围，但感觉像在不同城市那种感觉。包括哥哥最开始他的恋情受阻，然后姐姐她后来有了恋爱过程，她就事先警告她说，跟京畿道女生的谈恋爱须知就是千万不要送她回家。会有这种感觉吗？会觉得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会决定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可能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个人生活啊什么也好。
我觉得会有哎，而且我会感觉这个距离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距离，就是如果说这个距离再扩得远一点，比如说是杭州到上海的这个距离，你就不会期待于说是在周中有这些什么约会啊或者见面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像他们那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处于一种如果要见你需要付出很多时间成本，但是他又没有说是远到说大家都觉得啊就放弃吧，这个太耗费时间精力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会感觉这个距离是一个比较尴尬，然后确实也是会对生活带来有一些负面影响的这么一个距离吧，我自己觉得。
嗯，
刚刚讲到我的那个通勤问题，其实我是有一个解决办法的，就是我可以就搬去昆山嘛，那样子可以降低一定的生活成本，而且可以帮我节省很多时间，但是我还是没有选择搬过去。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昆山是我不是很喜欢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个工业城市，就是不是很有那个生活气息。然后另外一面就是上海这边，因为我已经有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会有一个熟悉感，所以我会更愿意说牺牲掉这些时间，但是最终回到我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我就会想到好像就是最后15集那个三妹和那个巨先生都在说他们觉得他们还是更喜欢田野，然后他们不怎么喜欢城市，不喜欢人多。我在想说他们当然他们会有更多其他原因，比如说他们的父母都在那边，所以他们不会选择搬去首尔，还有去首尔可能成本会更高，但我觉得可能心理上会不会说其实他们还是更喜欢在那边的一部分生活，或者说他们是不能放弃那边的一部分生活，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我的感觉是他俩不仅仅是说一些客观的就是父辈啊或者怎么样，还有就是可能他俩的天性吧，还有包括很多博主都在探讨的他们是不是身上有那种原始的野性的本能的东西。还有我觉得对他俩来说乡村就是田野是他们获得治愈啊救赎啊然后辨认出彼此的地方。对于他俩你就想如果他们最开始是在城市遇到，可能就是一个匆匆走路的一个上班族女性上班族，衣着也没有多少的入时，然后一个匆匆赶路去各个地方收钱的一个穿大衣的一个男性匆匆的走过，哪怕擦肩可能也不会发生任何故事，但是在城市那样的在乡村那样的一个地方隔绝了城市的那种纷乱，才让他们彼此认出了对方，然后彼此慢慢去接近。所以我觉得乡村和田野对他们来说有特别意义吧。
对，
但对你来说你可能是在城市生活当中汲取能量的人，是在跟朋友见面是在大家的沟通交流当中获得能量的人，然后你从小其实也是从城市长大的嘛，就是可能 你跟他们的那个力量摄入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我其实是比较好奇，就是你们觉得如果说那个三妹她自己是可以做一些选择的，就是不排除那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住的成本啊这些，就是在通勤这么疲惫的情况下，她会愿意说搬去首尔吗？
我会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对一些就是外在的东西是属于一种麻木或者说不在意的状态。我觉得她一直在追求的或者说就是想要打破的是更深层更本质的一点的东西，比如说她哥和她姐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住在首尔我们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但是她一直是会觉得说哪怕就不管我在哪，我该面对的那些痛苦啊或者说内心的一些问题也还是那些问题。他跟他哥哥和他姐姐对于住在乡下的这个态度是不太一样的，他哥哥和他姐姐可能是更偏向有一种类似于我们习惯了一份工作以后虽然很想辞职和换工作但是总是下不定那个决心的感觉，
嗯，
或者就是有一种惰性吧，惯性，就是生活就一直在继续，然后没有办法找准一个日子去进行搬家或者说跟一切了断这样。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他们有一段聊起这个的时候，他有说过，就说就是反问他哥说，真的我们在首尔就会不一样吗？我觉得我还是一样，有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感觉是他哥和他姐可能觉得，如果我们生在首尔，我们会有更加好的一个生存的空间，但对他来说，他可能觉得自己比如就像一棵杂草一样，就在哪里生长都是生长，但他要叩问的是自己作为杂草，作为杂草的这样一个思想的本质吧，就是其实生活在哪里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嗯，就他好像不是一个对整个对生存空间非常挑剔的人，然后比如在老家他其实也是就是睡在地上嘛，甚至都没有床，对吧？
嗯，我感觉他好像在物质上或者说在一些别人会计较的吃穿住行这些上面好像他没有特别。
嗯，
可以直接到下一个问题吗？那我就讲讲就其实我最开始看金智媛的戏是那个继承者们啦。
我也是，
他演一个就是那种跋扈的小姐叫什么刘瑞秋什么的。
嗯嗯，
特别的厉害。然后他其实后来也作品好像也不太多吧，我记得比较出圈的好像就是那个后来演过那个太阳的后裔里面的女二，
对对对，
也是这种比较冷冷的角色。
对对对，
然后后来还演过一个叫三
流
之
路
吧，相对比较出圈。
对，
可能跟他以前的角色有一些反差，然后就是现在，所以说到底其实我最开始看他这次的表演对他真的还蛮惊讶的，虽然这次可能这个导演他整体在处理的技巧性上面我觉得非常强了，但是其实看到他的展现，虽然说他的展现可能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麻木的表情不太多的，但是以他这样一个长相却扣住了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让人觉得非常的幸福。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神奇。
嗯，
然后孙熙九是小杨安利了以后，其实我先是去看了他那部恋爱缺席的罗曼史嘛。
嗯，
然后当时小杨不是有困惑说他觉得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欢具先生还是喜欢孙熙九，但是我在这两部作品里的演出，你们还看了那个 Melo 的体质， 我那个好像没有看到他出现。我是觉得他自己的演技有一种自成一派的东西，这些东西肯定是他日常当中的某种气质吧，就是有一种轻轻的啦，或者是半带笑的啦，轻轻的处理方式，但是却处理出来的那个程度却让人觉得很重，我觉得这点挺酷的。然后李明基最开始看他的那个角色是今生是第一次那部，其实当时看那个是觉得有点像日版的逃避可耻但是有用，但是我觉得他跟新演员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新演员给人的一个整体感觉好像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杂质的这样一个单纯的这样一个男生，但是李明基他是好像是有一种他在他个人的欲望和他的就是内部的一些矛盾在权衡所有的之后，他可能选择了一种比较简单的生存方式。然后我觉得这次其实他们三就是兄弟姐妹三人感觉大家也都像在处理不同的 人生命题吧，就姐姐可能是恋爱，然后女主可能是人生观，然后我觉得李明基他就要处理当中其实非常多的世俗的部分，但我就觉得他把这些部分处理得非常好，每一场都是一个精彩的脱口秀演出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还这次他的表演让我挺惊讶的吧。然后我感觉其实这个角色在最开始有一些非常那种口无遮拦的呀，或者非常掉价的，或者比较俗气的，比较土味的部分，我觉得如果放在大陆肯定不会有什么一二线的男演员会非常愿意就是接纳这样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是接纳了并消化的很好，让我觉得挺感动的。然后李艾，我之前看他是我只看过他演哪部戏，里面好像是鬼怪吧，里面他演过那个三婶奶奶，但是其实没啥特别的角色，但我觉得他这次演的好好，特别是后来他们就是家庭遭遇变故的那场戏，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演的好绝啊，我觉得这种演技放到国内完全就是碾压所有人的那种程度，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简直全员都很厉害，包括演他们爸爸的那个男演员之前也一直都在那种古装正剧里面演类似于那种开国皇帝的那种角色，或者是那种 朝廷的那种中流砥柱的大臣，然后包括我觉得他爸在这次就是他母亲去世前后整体做的一些那个形象上的调整，还有他几场比较特别的演技的那种爆发力，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那种平凡的那种处理，我觉得都特别的棒。你们有什么感想吗？特别是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男主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有魅力。
嗯，我觉得男主的话，就你刚刚也有提到嘛，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是有点困惑，我到底是喜欢那个孙细九本人还是这个剧中的角色，然后后来我就是也是在看了第一第二集的时候，就是刷了那个恋爱缺席的罗曼史，然后会觉得说那个里面的角色我就不是特别喜欢，所以我会比较明确一点，就是我可能是更喜欢具先生这个角色。当然你刚刚说的我很认同，就是他在那部电影还有这个剧里虽然演的那个角色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的那种演技上呢，就是那种很细微的表情但是又很有感染力，这个是还是蛮共通的。然后就至于说为什么感觉很比较喜欢那个，就对那个具先生比较上头，第一个就我前面可能有提到，就是可能对这种神秘感比较着迷，因为他前两集真的没怎么说话，然后后面话也很少，但是他的这种话少却能感觉到他内心是很笃定的那种话少。然后第二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穿着上就穿一个很随意的那种长袖的那种 T 恤，就是汗就是有点像那种汗衫那样的衣服，就是会有一种流浪者的那种气质，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这种看上去比较潇洒随意的。然后也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我后面看到他的那个身份慢慢变明确的时候，我就慢慢有点下头了，一个是可能是因为就最终暴露展现出来他真的是个霸总的时候，让我觉得他这个魅力就有点锐减，还有就是到后面他的说话各方面也都就是展现的更多的，可能就是之前的那个神秘感会消失一点，所以会对他那个喜欢程度稍微降低，但是还是会从这个演员本身来看的话，还是会觉得他的演技真的非常的就是厉害吧。然后另外几个角色的话，金智媛那个我看的跟那个熊猫的是一样的，然后之前他那几部剧的角色都是那种性格偏强的，然后也比较性格比较直接的那种角色，所以跟这个反差蛮大的，就这个剧里就非常的隐忍。但我觉得这个女主挺厉害的是她的那个眼神就是感觉很坚定，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她这个眼神表现很坚定，所以会让人感觉比较幸福，她的那些心理的传达还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传达。李明基的话我也是看过一部分那个今生是第一次，那部我好像印象不是特别深，感觉好像他就是一个比较木讷
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好像就是就话不太多的那个角色，但这部剧里他就是输出非常多吧，所以我其实是一个以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视角去看他，就因为之前的那个印象也没有特别深，就觉得他在这个剧里也还蛮厉害的，虽然我本身不喜欢话多的男人，但是他在这部剧里的这个角色真的还是还蛮有智慧的，就很同意你刚刚说他对于很多世俗那部分的都处理的就是又很好，但又挺有那种独特性在的。嗯 ，OK。然后那个李艾的话，我之前没有看过他演的，但我觉得他在剧里面颜值上来看，觉得他好有气质，挺好看。特别是后面几集，他把那个头发剪了之后，感觉更有一些味道在。嗯，演技的话，对，我觉得他们几个演技都很棒吧。我分析不出什么太具体的东西了。
这些人里面我好像只看过孙熙九之前在浪漫体质里面演，在浪漫体质里面他会有一种比较坚硬的感觉，但是在这一部剧里我觉得他把那个喝完酒以后的那种温顺感平衡得很好。我没有看过那个演职员表，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主角。他前面几集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就是他是一个空壳子，就是你可以往他这个人的身上投射你自己的一些想象或者说情感，有一点像空气人偶里面那个裴斗娜的那种感觉。我后面被剧透说他是一个霸总的时候，我也是会觉得会比较没有意思，因为他吸引我的点就是在于他身上的那种虚无的感觉。如果是霸总的话，那他的权力或者说金钱的那些东西就会把他的这种虚无给平衡掉一点，这样这个角色的魅力就没有，就会被削弱很多。女主的话，她长得非常像我高中的好朋友，我高中好朋友就是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她的生活并不会是像前一二集所呈现的那个样子，但是后来他就成功的用他的演技来拉平了那个颜值上面的独特性，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在职场啊或者说在生活中比较平庸的一个女性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他散发的信号有关吧，就他们之前有次同事评价的时候好像就说啊说什么连美珍其实长得也挺好看，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对，但可能在就是东亚社会，特别是韩国吧，他有的时候怎么讲，你的性别，你的女性气质是需要你去散发的。如果你散发了女性气质，在男性世界当中，你就可以被一个女性的身份去接纳嘛。但是如果你是一副那种生人勿近啊，是一副我不感兴趣啊的状态，然后你没有卖力的演技，没有卖力的在出演，男性社会就不会接纳你，反而会把你拒之门外那种感觉。
嗯。
还有孙熙九这个，就是我就开始跟朋友说，我说你有没有看我的解放日记，他说没有哎，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男主。然后我那个时候看番位第一个是李明基嘛，我就说哦你不太喜欢，然后看着他，我跟他说哎那个男主是孙熙九哎，他说啊我知道啊，我说的就是他，把我给笑死了。
所以他是不喜欢他的什么性格还是什么长相？
对，就是我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男主，对，
嗯，
哦，不过我觉得他后面也不算是霸总吧，就是他的身份有两次转折，就到最后又会让你产生那种
对
他的一种，
就刚开始觉得
共情感，
有了劳斯莱斯有钱，还有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后来意识到就是他生存的那个环境，还有他所得到的钱，相当于。他为了这些钱付出的太多了，以致这些钱本身都丧失了意义。
嗯，
这种感觉，
对，而且就是会随时失去这一切的感觉。其实也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打工的身份吧。
其实如果放在那种古代或者武侠片里，类似于那种刺客、忍者呵呵这种感觉，
离开组织你就会失去一切的那种感觉。
好。就是其实最开始看这个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奇怪嘛，就是当女主说出，加上各个版本的字幕组翻译的又不一样，我最开始看的那个是凤凰天使的版本嘛，他就翻译成说什么请让你不如来敬仰我吧，哎，然后当时我整个人也是处于几乎要跟巨先生一样查字典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在他们两个的相处过程中以至于还有对这个词在使用当中去仿佛渐渐摸索这个所谓的崇拜和敬仰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在你们看来，就是其实这个所谓的敬仰或者推仰或者崇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但是从某一天开始我会觉得，其实喜欢这件事本质上是一种决定，就是你跟某个特殊人之间，你决定 pick 他，或者是双方建立一种锚定的关系。我觉得敬仰就是首先承认这种一对一的关系的存在，然后又把对方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这个决定非常的重，以至于其他的任何的，就比如人与人之间时常会出现那种因为有些你的缺点在我心中的位置动摇了，或者是因为你对我的一些反应，或者是我们双方之间付出的不对等，然后我决定不要再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在这种非常非常至高的敬仰面前，刚才所说的这种动摇，那种决定不付出的情况都不存在。就是也有一种像宝儿姐跟张楚然说，收你做小弟，当我的奴隶吧，这种感觉。对，就是这个关系是一切的前提，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之后，这个人在你眼前就会像带了滤镜一样，你会去发现他的好，会去对，你们俩之间反而会产生很多很美好的很漂亮的东西。
感觉他们是要就是去打造一种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模板或者说一种规范可以去定义他们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比较有点像他们会互相重新把对方孕育一次的感觉。
哦，说到重新孕育，他们结尾不是说就是遇见对方和遇见就遇见对是两个自己吗？所以你所说的这种重新孕育、这种重生的感觉确实也有啊。
而且他是在借着这个关系去对抗城市里或者说其他朋友亲友的那种对于一段恋爱的规定，比如说男方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女方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互相给对方一个分数，他是想要推翻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恋爱关系，然后重新塑造一种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吧。
就是以前约定俗成的所有事情都
对我们是无效的，别人是无法用他们的那个成规来看待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这样子。
对，所以那个姐姐的恋爱整体给人感觉还是有一个 steps 的感觉，就是最开始我们怎么样 date， 然后我们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有那种一步步的在 follow 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感觉，但他俩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在他俩遇到面以后之后会发生什么完全不知道，那种感觉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可能什么都不发生。
他们两个可能就一开始就奔着我们要在这段关系里面用一种就是最本我或者说最真实的，就只遵循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就是别人对我们的眼光的那种状态去的，但是他姐姐可能是后面才慢慢的从大家所认为的那种约会的规则，然后走向就是自己的内心嘛，就是他后面也开始认识到了，就自己对这段关系，就真正需要这段关系的是什么方面，而不是说普通人所定义的那些东西。姐姐的那个对象就是发短信来邀她吃饭，然后她的两位同事就会跟她说你要让她着急一下，或者说让她等一下，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拍得很好。
对，就是确实姐姐已经是一个突破常规的人了，但是他俩简直就是在常规之外。就是姐姐可能是地球里突破常规的人，但他俩就在大气层之外。
很多人就会举出男主做的一些在我们的眼光看来就是属于渣男的行为吧，但是我会觉得说这部电视剧主要反对的就恰恰是大家打标签的这些东西。
确实啊，就是如果你都遇到了一个像巨先生这样的人，你还去把什么世俗的标准套在他身上？
对，就是没有必要。
绝对不会。
我在想敬仰那个时候会从那个就是剧中最开始出现那个词的那个场景去想嘛，就是当时是他那个女主就是在那个巨先生家里去跟他说，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敬仰我，就是爱情不行，我需要的是那个敬仰嘛。然后他好像提了一句就是类似于就是要填满他这么一个表达，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潜意识就已经把他需要的这个关系跟爱情给就是排他化了，就是他需要的不是爱情，所以他可能就不需要爱情可能会有的那些你们刚刚提到一些程式化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对对方的一些生活上的关心啊等等这样东西，他可能就是需要的就是纯精神上的，就是无理由的，比如说支持他或者给他肯定或者给他加油，就类似于或甚至是仰视他，就是所以感觉他最开始看待这段关系的时候就已经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一个非模板化的这么一个关系了，就然后他需要的也是说是有人去填满他，让他变得可能更自信或者更有存在的那种意义吧。我是这么去理解的。然后至于巨先生后面有时候也会说啊，我现在是很敬仰你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是他后面也慢慢进入到这个就两个人关系的这个角色当中，就是去认同这样的一种模式或者是关系。好像跟爱情本身是就可能是两条道，只是说我们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拿爱情去拿之做对比，但是可能在角色就他们两个这个角色之中，这已经就不是单纯的是爱情或者是一种什么关系，
互相把对方造成自己的一个神明。
对，而且他就是好像是不需要有一些很世俗或者是有一些具体的支撑的，就是不需要说对，不需要我们两个一起生活或者一起陪伴对方，或者虽然后面他们还是有这样的场景，比如说什么一起吃那个烤串啊什么的，对，但是这些不是他们的这个关系里所需要的，或者说不是他们这个景仰里所需要的，
就是确实那个就是双方就相当于女主她是在职场受了委屈的那个瞬间，在她一个自己的自尊 pride 非常低的时刻找到了男主说请敬仰我吧，相当于她希望自己在人间的位置能够通过男主给到的这个高位然后达到一定平衡嘛。但是后来感觉他俩其实你说就因为我记得最开始好像是不是姐姐问他说啊你俩在谈恋爱吗什么，他说没有只是他敬仰我还是怎么着，但是后来可能他们渐渐也默认了这样的关系，并且可能在其中他也能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一些东西在萌发吧，就是一方面他们确实是两个灵魂在彼此的尊重和敬仰和爱，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对方作为一个人类作为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吸引力，包括十一集的时候大家一起经过了登山这种对于自己肉体最直接的确认行为之后，我觉得能更加在那样一个环境里能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吧。但是感觉对他们来说发生任何事也都是可能的，就是他们可以像所有的情侣一样去做一些该做的事，也可能只是走路，也可能对，然后也可能是像大家所说的觉得他们之间很多之后的相处的东西好像是那种没有欲念的那种东西，是非常的就是导演也没有往这方面处理，反而说是他们两个对于自己怎么讲那种有动物性的人类的那一刻在十一集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其实之后反而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挺神奇的。对，最开始男主对于他说他敬仰这个回应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男主帮他剪帽子的那个。首先我觉得导演对这一段拍的就是整体的氛围感非常强，让人觉得非常的酷，原来在电视里还能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既有那种奇观奇景的感觉，但是又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俩之间互相敬仰的那种妙处就在于他不是那种恋人之间普通的那种你可以预见你们见面将会发生的所有事那一整套流程，而是他俩经过互相刺激，男主之后那个女主后来讲他说敬仰我，他说敬仰我白天不就做了吗我觉得那一刻是非常有趣的，就是 你能让我去做一些我平常没有想到我会做的事情。
嗯，
对，我觉得
对，你刚刚提到那个，
对，就本质上他俩的关系不受外界定义嘛，只有他俩自己可以定义嘛，所以可以发生任何事，也可以什么都不发生。
嗯，
就太棒了，
非常的自由。你刚刚提到那个捡帽子那个场景嘛，然后我就想到其实那个场景也是二哥对这个巨先生产生所谓敬仰的那个，就是那个起源，感觉他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然后慢慢不断的加深他对那个巨先生的崇拜之情。
我觉得他那一刻的生存本能觉醒了，开始认出了就是男主的与众不同，
对，
开始抱大腿了已经。
昌熙他这个人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男主的运动力也好，还是他之后的超能力也好，就是包括其实哥哥最后会说什么我不存在的大哥，什么我突然很想念你之类的，就是其实这作为哥哥一个这样的家庭，虽然是就是第二个孩子，但是又是长男，就是父亲其实对于两个女孩没有什么要求，但是经常跟男孩在你自己未来人生规划上面会产生冲突，他其实是有自己作为长男的那个压力，也有社会赋予他的压力，所以剧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既可以自己开空调也可以
有马桶，
有智能马桶，这种层面，对，但同时又是一个类似于超人一般的这样一个哥哥的角色，剧的存在可以让他可以解放他吧，所以对，所以男主跟剧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哥哥跟剧之间的关系也挺有意思。其实姐姐的感情现在最开始让我觉得没什么感觉，但是越往后反而在他俩相处过程中，我是觉得有许多不错的部分吧。我跟吼吼也在聊的时候说到，我觉得就姐姐她之前有说过说，我在恋爱和有钱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好人，就起码得拥有一点。我觉得他在恋爱了之后简直就是个天使，包括女演员他在给他们的聊天记录配音的时候，那些那种灵动的声音，还有他在整体整一面就是那种非常理解的说你可以随便爽约啦，你可以怎么样啦，你先休息一下啊什么的，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其实已经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在一段恋爱，一段在外界看来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但她自己却觉得比较不错的一段恋爱关系当中所能做到的最好了吧。
我觉得最后那个玫瑰花头的那个段落，其实是大结局里面就最让我感动的一个段落。特别是他会说我很感谢我自己，只是说了那个我喜欢吃鸡蛋面包，我要是说我喜欢吃牛肉他要怎么办，就是已经为对方着想到这种程度了。而且我感觉他可能之前也是有一点活在就是常规的都市恋爱的规则所制造出来的一些人为的一些困境，比如说他要给别人打分，或者说不如自己的男人跟自己告白了他就会很生气，但是到后面他在恋爱里面就是越来越理解到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他就越来越可能就走向了真实的那个自己。
对，
我是那个时候其实对他第一集结尾的时候他说那个希望活在朝鲜时代被人安排一个对象也不错，
对对对，
但其实他后面的选择却在说明他其实不是一个愿意被安排的人，他最后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后也承担了自己的选择，然后就这点很酷。
对，
然后包括到结尾的时候其实他剪短了头发嘛，甚至在跟那个泰勋说话的时候说我做男的也可以啊，其实相当于在这一刻性别已经不束缚他了嘛。
对
女性的束缚，因为他最开始他有什么烫头发啦，然后又捋直了，然后又说要不要剃头啦，
对，
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像哥哥和姐姐，就姐姐的很多他自己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这种节点都是由头发这个意象来推动的，那个泰勋的告白瞬间也是由头发这个东西来推动的，之后他俩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是由头发，然后哥哥就感觉好像是由车来推动的，刚开始是因为车而失去恋爱，又因为车认识到关系的各种多重可能性，又是自己家里买了车以后感受到家人的重量，到最后是换成一个 自行车，就是有一种交通工具的转变，代表哥哥那种心境的不同，就最后有一种返璞归真的那种感觉，所以觉得蛮有意思。
哎，那你们会觉得他的解放就是最终是要走向什么呢？
是姐姐吗？
对对对，姐姐。因为我刚刚在想，我感觉他好像反而是剧中里面就是这个解放任务比较轻一些的，好像他好像没有明显的一条就是在哪一部分上得到了什么解放，或者说他可能一开始就没有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困惑。我自己觉得，你们觉得呢？
我的感觉是，姐姐她的解放在于，就是她会对于那些过去让她害怕的东西，她真正的经历过以后会发现并不害怕，甚至很美好。
嗯，
就是有两组非常有趣的对照嘛，就是她两次在饭桌上吐槽别人被邻桌听到，都相当于是 flag 一般的存在。第一次是吐槽旁边的人说哎呀那个很可怕啦，怎么怎么辣的，
嗯，
最后结果真香。然后之后可能又会诞生一些年龄的恐惧啊什么的恐惧，但是又被隔壁的人就是教做人直接拆穿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姐姐来说，她可能是发现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令她焦虑让她觉得很可怕的瞬间，就很可怕的东西，但她真正到了那个面前，她会发现原来不过如此，原来那些东西也可以，只要我充满爱的去面对，我依然可以把那些东西当中也感受到美好的瞬间也好，感受到值得就值得欣赏的那种能量。对，我感觉姐姐的解放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好，因为我从那个剧里面看起来，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三兄妹他们其实都是蛮有那种韧性的人，就是会感觉说他们如果自己都一个人生活，也不太会被生活所打垮的那种感觉。然后像姐姐的话，就是她其实在蛮多场景下都是挺勇敢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是就是主动表白，然后还有她跟那个对象的女儿的还有那个她对象的那个姐姐之间的那个相处，就是她明明是一个脾气其实还是挺就有时候可以很暴的那么一个脾气，但是她在她那个女儿面前还有在她的那个姐姐面前都还是很温柔，还是很能忍。但我觉得这个都是表现在说他自己还是比较打开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去抗拒这些，或者说觉得这些都不值得他去付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整一个人在这个剧中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打开，相对一个勇敢积极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前面想说感觉好像他的解放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多要解放的。
嗯
嗯，
对，还有他还可以就是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坦诚的跟他那个海王 leader 去分享各种情感上。
海王是那个送彩票的人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可以毫不顾忌的什么都跟他讲，就我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挺打开的一个状态，不会自己隐藏很多东西的。
其实我觉得女主的这些点我还比较能 get， 就是我是那种跟男闺蜜就口无遮拦的，那也不是口无，就大家会一起探讨很多问题的，但是可能把你这个人特殊化了很多事，我反而没有办法说出来。但换句话说，你们觉得那个海王人因为海王男同事喜欢他吗？因为有一次他就说要跑步去参加，当时那个镜头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他就要去跟那个泰勋见面，然后那男同事一直目送他离开，然后我觉得他眼里似乎有泪光，然后这时候那个男同事当时在交往的那个女生从那个玻璃就是房间里面射出了可怕的目光，这仅仅是在表示那个女生的善妒呢，还是说其实在姐姐在海王男同事心里姐姐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以才会把她特殊化？
我是感觉是他可能最初对于这个二姐啊不是大姐的了解是比较浅层的，然后通过他那个大姐不断的跟他去那个就是比较坦诚的去沟通，他可能慢慢了解那个大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可能他这种性格类型对他看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然后也 慢慢有升起一些欣赏吧，我觉得大概是这种程度的。因为他可能他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生跟这个大姐是完全不同，但是他在沟通里能感受到，就大姐在感情里是非常愿意付出啊，然后非常勇敢这样的一个人，就他可能会有欣赏吧。
嗯，我觉得他可能会有带着一种就是欣慰感吧，因为他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他可能是非常了解他在这段感情里面的一些心路历程，所以才会露出那种可能就是一种闺蜜的眼神，我是这样理解的。
啊，就是
送你，然后我会觉得
送你出发，目送你，然后恋爱同志那种感觉的。
在咖啡屋里看着他的那个女朋友，可能就是属于我想讨论的，可能一直都是那个就是爱情里面的那种规范化，他女朋友可能就是用那种规范化的眼神去看他的这种目送，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对，但换句话说，我觉得他俩其实在彩票男和他女朋友之间在他们在恋爱的重心上不一样，一个人是觉得我们只要对外官宣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一起这个抽象的概念比我们实际的相处和陪伴更重要，但彩票男可能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就是我们要出去做很多事，我们要一起经历很多东西，他比较看重这种线下的这个实际的这种陪伴。还有我觉得感觉很多男的都会有这种矛盾吧，或者说对他们而言可能不是矛盾，就是喜欢的 type 是一类，但是聊得来的 type 又是另外一类，但是这两类没有重叠，但是又是忍不住喜欢的 type。
这个可能我觉得女生也有吧，就是聊得来的不一定都是喜欢的。
你们对于泫雅这个人物是怎么看的？因为其实泫雅这个人物他在刚出来的那一天，就是说大家都等着给他过生日，我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光鲜的非常成功的游刃有余的，类似于有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物如果在日剧里可能对标就是一个那种石桥静河演的那种角色，就是什么事都兜得住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其实过得也很不堪啊，很或者说是很拧巴呀那种感觉，包括最后跟昌熙以为可以走到最后，但事实上最后还是大家都放了手。然后他跟美珍还说过类似于什么互相羡慕啊，就是互相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反面，但我觉得那样也不错。这样的感觉，你们会怎么看泫雅他的这种处事方式？
泫雅可能一开始是代表了就他们那个村那个地方的人走向城市的一个分身，主角三人是通过看着他然后来想象或者说展望自己进入首尔以后的生活。女主一开始其实是对泫雅是有一点点向往的，因为她当时会说如果我要重生的话，我希望可以重生为就是泫雅姐姐这样子的人嘛。但是后来有一次就是她突然去找泫雅的时候发现她正在跟她男朋友吵架，我觉得她那一下的转身她可能就是已经意识到了可能每个人的生活总是会有一些阴影的部分。
哦，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剧比较厉害的就是他有很多东西他都是步步揭示的，就是他不是像很多电视开始最开始大家的工作是做什么啊，怎么这个是生这个家庭的状态是怎么样啊，就把你写得很明明白白，其实是哥哥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姐姐的职业到底是什么，然后相当于剧到底是为什么是他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谜团，包括后面可能有他们一家人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爸爸最开始只说给人做了担保，后来又说到底是给谁做了担保，其实这些到一直到剧的末尾的时候才展现出来，我觉得这点其实还挺酷的。因为最开始看哥哥跟便利店老板吃饭的时候我还以为哥哥是干做便利店就是打 part time 的那种，对，但是其实慢慢的发现不是这样，我就觉得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对，就其实每个人都难免会有那种哎呀要不要联系呀，多久联系比较好，他为什么没有联系我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纠结，或者说是看到过这样的纠结。对，但是我觉得女主她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是有一种那种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这里的那种感觉，就是就包括他俩就非常有就是他的心态整体来说肯定就比他姐姐要稳很多嘛，他就会有一种虽然你每次都已读不回但 OK 啦，我看到你已读我也觉得挺好，然后你 你不给我打电话不要紧，我会打给你的，但是有一天我真的很烦了，我可能会换号码，但是你又会找到我的号码，接起来那一刻呢我又能，接起来前一刻你是混蛋，接起来之后你又不是了，就是很特别，就我觉得他俩在互相保持联系这件事上非常有意思，就是在联系的时候可能我向你分享我生活当中的细节，分享一些彼此的改变，但不联系的时候又有一种大家也都保持着 在我的幻想中你应该保持着这样的节奏在前行吧，就这样的一种非常安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种？
我会觉得他一开始其实是有在故意的训练自己这一方面，就是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人，就是还是回到之前我们讲的那个，他可能就是想要重新打造一段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然后也从未存在过但是他能够拥有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吧，所以他就会先去主动的去做那个改变的人，打破那种以前大家就是在短信聊天或者说微信聊天上面的一些常规的礼仪习俗这样的东西。
我记得那个姐姐跟他们有聊过，就是聊说我为什么那个泰勋没有主动找他，然后别人就说什么类似于可能是你表现不够明显或者是那个怎么，他就说我都已经向宇宙发射那么大的能量了，怎么可能没有感受到，但其实如果你抽离开来就会发现你所有的很多内心的纠结的活动都只发生在你自己的脑内，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就是对方可能并接受不到宇宙的能量。
嗯，哦，我找到了，就是第四集的时候那个泫雅跟那个小妹说就是给予吧，不要像我一样做个渴求者，然后感觉他后面就是完全就是就自己单向的那么输出，他不在意说我能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对，然后说到刚才那个联系那个话题，我其实会觉得就是在我看到后面那个巨先生又回来找他的时候，我大概能想到就肯定很多人会来这时候说他渣呀或者怎么样，但好像我这边还蛮能把这个事情合理化的，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断开联系的时候是有一个相对正式的一个就是说明和终结的，虽然那个终结有一点莫名其妙，就是巨先生要离开了，但是他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了断的，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就而不是说我没有任何的说明我直接就离开，我觉得那样子就是其实会对双方来说都比较不公平，或者这个关系就很不安心吧，但是这种就是可以开始也可以结束又可以又再开始，这样的反而好像会比较安心或者说比较合理一点，这个是我对这个联系的这个理解。前面那个在他们还在相处的那个，就比如说他发信息发很多条，但是那个巨先生都只是已读不回啊什么的，我感觉这个就是小妹就是把只给予不去渴求的这点，可能是我觉得她可能是在往这个方向做努力。而且我在想会不会是她觉得看到有人已读了对她来说就已经是一种挺好的一种回应了，所以她就是她对这个不寄予什么期望，所以她会觉得看到已读就是一种回应就挺好的，至少她知道有一个人
那个巨先生给他发短信的时候，他也会说你的短信发过来我就像钱打进账户一样开心，就是他也是会感觉到开心，但是他不会说要求说你每天都要给我这样这样的开心之类的，
相当于期待管理，然后对他人的要求很低。哇，简直是神仙的。对于巨先生要返回城市返回自己过去职场这段你会怎么看？因为虽然像刚才说的就是他们彼此其实是给这段关系有留下一个台阶，或者留下一个就是未完待续的那种暗门的那种感觉，但是另一方面对我们局外人来说，看到这一集的形象就是虽然之后有那种哥哥赛跑比赛拿第一这种铺垫啊，但为什么跟哥哥跑了一场步之后某男子就决定要返回原来的职场，就是后来我又在想说为什么偏偏要安排巨先生在他们家发生这一场家庭变故的这个时期他 不在场，就是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如果剧在那个场里，这个东西就很难写，就是我想象不出来剧在场目睹这一切会怎么写，就是没法写，因为我感觉只有让剧消失，然后在那个瞬间女主才会有一个彻彻底底的孤立无援的感觉，如果剧那个时候在场的话，所发生的一切都会抵消女主的痛苦，就只有让她不在场才可以让女主彻彻底地感受到绝望和痛苦。
嗯
嗯，然后就但是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剧非要不在场。对于这个你们会怎么想？
嗯，我会感觉说就是这个解放日记，就是剧它自己有自己一条线，然后跟它线比较相关的就是那个女主三兄妹他们那个家庭，他们自己家庭内部有这么一个解放的这么一条线，所以感觉剧跟那条线是没有什么有直接的一个关联的，因为即使他之前跟这家人这么算是相对近距离的生活，但其实他们之间的交集也没有说很深吧，就除了跟这个女主，所以会感觉说他们家庭发生什么变故好像跟剧先生之间这就是没有什么太直接的一个联系。还有就是巨先生在整个剧当中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孤立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自己的性格上他也说他不喜欢跟人产生关系，他不太喜欢人嘛，所以感觉把他放到一个家庭这个一个模式下会感觉比较奇怪。然后对他个人的介绍其实也是没有介绍任何他的什么家庭背景的，除了说到他的那个就是前女友嘛，对吧，他的那个关于家庭的这一部分是完全是没有描述的，所以我感觉可能把它分开去讲会更合理一点，就是家庭这个圈是家庭这个圈，然后他个人就是个人，他要解放的也是他个人的那条线，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至于他为什么跑了一场步就返回职场，这个我也不是很懂，但我当时好像也没有觉得很奇怪，好像也就接受了这个事情，可能我当时更好奇他的那个职场是啥样的，就没有就忽略掉这一点。嗯，
可能我的观点是跟杨洋有点像，我觉得他的那个解放只能在他自己的那条故事线里面实现，就包括他进入这个村子可能只是以一种偶然的游客的身份进入的，然后他可能不希望自己在这个地方的停留变成一种新的日常，然后和这一家人的关系也不希望他产生更多的变化，比如说女主的爸爸可能后面就会有一点希望他可以继承那个叫什么水槽厂的工作的感觉，再加上就是他以前的以前职场上的人来找他以后，他和这家人的关系其实也是有发生一些微妙的转变的，就比如说女主爸爸对他的印象可能是会有发生一些变化，我觉得他可能是希望自己以一个点的形式存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就是不想把这些点就是连成一条线吧，所以他可能最后还是会回到他原来的那个生活里面去，在那个地方进行一种解放。
就是是不是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在我们真正我们必须去对抗我们真正让我们产生贞洁的那个地方，就相当于正面的去对抗它才能获得解放，就是逃避可能并不是解放的真正的途径，反而要就是跟它去血肉搏斗的这种感觉。
再加上它可能停留在那个村子里面的那种日常，随着它以前的故人或者说同事的出现也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吧，他可能不希望打破这种东西。
对对对，
嗯，
我觉得可能巨先生在心里对自己还是很诚实的，就是他可能清楚的知道他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
他就感觉那这样说来其实有点像比方说一个武侠人
退隐江湖
跌落山崖， 对然后在山崖里面获得了一些心境修炼的秘籍，但他最终还是要归到江湖，
而且感觉后面有人在，
即便对他来说
追杀，
对有人在追赶自己，
可能这一点也凸显出就是 他也是不自由的，就是可能在二哥或者说在女主可能没有觉得，就是我觉得在二哥的眼里，就是巨先生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就他有来劳斯莱斯，然后也有钱，也有能力，但是他其实是相当于就他还是在那个笼子里，只是笼子搬到了这个村子里，这个笼子最后也还是要运回城市里面去的，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嗯，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过程中，我才有一种，虽然在我们看来乡村是舞台，就大家回到乡村才是故事真正的开始，但是有一种对于巨先生来说，其实城市是 A 面，那个是 B 面的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彻底的抹消以前的自己的存在吧，因为如果你把自己的过去抹消，你就相当于你现在也不存在。
巨先生他身上那种虚无的困境其实是城市带来的，就他是一种城市病吧。
我觉得他跟女主有一点像，就是两个不太适合那种生活的人却生活在那些地方，就是比如说女主在她的职场上虽然她的设计能力很强，但是她并不适合这个工作或者说这个职场，然后巨先生可能也是，虽然他作为一个，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工作怎么形容，可能是一个要债的
催债大哥，
财务大哥，财务会计大哥，他可能很适合这个工作，他的能力适合这个工作，但是他的内心并不真正的接纳这个工作，或者说他并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与此同时就带来一系列的痛苦吧。
再聊家庭吧，就是其实说到母亲的形象也好，他们自己本家的这个姑姑，包括泰勋家的这两位姑姑，这种一切东西，他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有探讨家庭的那种多重的组合形式，然后也在探讨什么是家嘛。之前就有人说看了母亲离开的那一集才知道，原来是母亲把这个家捆绑在一起的，就是母亲走了，这个家就相当于被拆分，然后消亡了。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些东西他可能又不会磨灭，就像他们还是会回去探望爸爸，跟新来的后妈也并不是想象的那种样子，也有一些温情的那种部分在，也有一种让人觉得是这个人也能够放心这样一些东西在，包括在泰勋的那个重组家庭里的很多化学反应似的东西。然后其实他们比较厉害的一点是，他们之后一家人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探讨的那些东西，就可能是一些对于家庭成员来说，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当这个家庭他自己自行扩散，然后就是复制有了下一代以后，对于他们来说上一代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觉得他探讨的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然后就想说大家对于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家庭当中人物的各个形象，然后这种家庭的离合，到最后爸爸又说大家如果想一个人生活也没有问题，其实相当于鼓励了下一代说你们也可以，并不一定要
组成家庭
reproduce 这个家庭的形式。对，所以大家会怎么看待这些？
我的感觉是，就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爸爸说，就是说你们一个人也 OK， 就是恰恰从侧面反映出来，好像至少在这个剧里表现出来，就是他们的那个家庭观念都还是挺重的。像那个三兄妹，他们其实是不管那个妈妈就去世之前还是后面，他们都还是一起生活。即使看起来那个二哥跟大姐好像一开始都是对对方都是很有意见，其实他们都不太表现出就不太想生活在一起，但他们最终都还是一起生活。然后包括那个泰勋他们那一家，就是两个姑姑和他还有他女儿，这么四个人也是要一直生活在一起。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为亲戚，就是为所谓的姑姑去还债啊这样的事情，就表现出就我其实还蛮惊讶的，就是会惊讶于说他们之间的这个bond 会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然后也不会说是想要轻易尝试去打破它，就是当中没有一个角色说 OK 我要离开家这个环境，我自己独自去生活，好像没有这么一个主动的意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些客观的一些不允许，或者是伦理上不允许，还是怎么样，就比如说要父亲说话，比如说你们可以各自去生活，然后当然他当时说的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不用成家这个意思，就是反正可能我个人对于这个
就是个人这个家庭观念没有这么重，所以在我看来我就觉得表现出来这个和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就有一种一家人一起生存过很长一段时间了之后所产生那种羁绊，这种东西就是无法否认也无法磨灭的一些东西。
对，然后就不太就是剧里面没不太有表现就是家庭的这个离散，就是主动的那种离散这样的一些场景或者是一些想法好像都不太有，也有可能是我遗漏了你。
感觉主要还是死亡就不可抗力，
对对对对对，就是主动性的那种好像比较少。嗯，
对，换句话说，是不是有一种女性是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粘合剂这种的感觉？因为其实你就像泫雅那个男朋友，如果你说泫雅是就是缺席的那个人，其实她妈妈才是一直在缺席的那个人。她妈妈不仅不去看她，还追上门来要钱，就是问泫雅要钱嘛。相当于说，如果她是这样的一个粘合作用，其实相当于就是反而她是孤零零的离开了这个人世。就是包括后来那个男生也会说，他说关于骨灰堂的事，他说怕没有人去看他。但是如果一个女性是非常一个坚韧的，拼命的要把这个家传在一起的，不管是以母亲的那种一日三餐那种日常的形式，还是以姑姑他们的那种任劳任怨过问那种强烈的责任心，就是女性在家庭的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粘合作用。对，
对，就剧里这方面表现的还挺明显。
之前那个大姐和她的朋友不是从商场里面出来，然后就会说我们对自己的家庭其实喜欢不起来，但是我们居然还是想要去组建一个这样的家庭。就是会有感觉说，就是可能有点像那个二哥之前讲说家人是没有办法选择的，然后还有世间的事情都是从爱开始出发，就是有点像你们刚才说，就是他们那种羁绊，不管是遇到了一些其他什么样的外力作用，你没有办法彻底去回避它或者是抹消它吧，是这样。比如说泰勋他也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下定决心去结婚，因为他没有办法否认两个姐姐就是在抚养他女儿的这件事情上的一些付出，他的两位姐姐其实后来才是依赖泰勋女儿的那个人，就是他们会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再跟泰勋女儿生活在一起的话，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嘛。然后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可能是家人就是互相印证对方一种存在，就在这个世间的一种存在的一个东西吧，就可能是这样。
哇，不错耶。
然后再加上我就觉得这个电视剧可能拍了大量的那种一家人一起吃饭的镜头，就是可能一起吃饭，就是包括其实小胖我觉得也是一种家人的形式，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小胖就会说他在那个男主就是他们女主他们家母亲死的时候，他会说感觉比自己的母亲
确实还难过，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感觉他们可能通过一顿饭这样吃下来，然后就是
包括我觉得女主根据之前很多无言的他们的交流，很多都是在饭桌，因为他们两个是饭桌上最相当于没有发言权或者说是不必发言的，他们在
对对对不用讲话的人，
在这种关系当中达成了某种默认和共识，所以女主才会对他说出那样的话。对，所以吃饭真是能增进人与人的感情的，即便什么
都不。这个说的很妙哎，之前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也是一顿一顿的饭铺垫出了母亲她那种你之前没有注意到但之后你仔细回想会非常深刻的东西，包括母亲死后的饭菜也会有特写，你就感觉那个水准吧。
对，
但那么回想一下好像韩剧就是挺喜欢拍这种吃饭的这个场景的，不管是不是在家里
还有经常请吃饭的哥哥姐姐们。
对
对
对，
明明他们的饭也就那么回事，但是却很
对。然后他们
包括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饭菜也是一种传输情感的途径吧，就像母亲死了以后姑姑所有姑姑都要做小菜，不管做的对做的不对反正小菜一定要送过来，包括很多剧里也会有母亲送来小菜这样一种。
是那个请回答1988也是那个邻里之间经常互相那个菜送来送去的，然后互相到对方家去蹭饭什么的，就这种场景非常多。
换句话说我会觉得从我们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韩国菜色很单一， 但又会觉得这种单一是不是也就是强化他们那种食物作为符号那种符号那种个性，就比如地瓜梗就能想到那个给你做地瓜梗的人，平常就吃这些，爸爸就是不吃干的小菜的，去吃烤肉就是发生了好事，
对，
那个什么面包鸡蛋面包就是代表什么，他的这种符号的这种一对一的形式反而非常强。
嗯，
像之前就包括之前看那个什么恋爱趣事罗曼史也是，
对，
冷面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什么什么什么，就感觉这种东西特别强，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吃。
然后那个浪漫体质里好像他们对那个方便面的情节就是
那个排队那个、
就是、
嗯，
那我们就进入职场话题吧，包括这个侵犯组这个、哦、我真是觉得也是一个福气，竟然还有这种东西，就是你哎组织安排你先跟谁吃饭以保证大家都有在互相交流，我这什么鬼啊，
国家给我安排一个饭友的感觉。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吼吼好像有问过，在群里问说，所以面对挣钱被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嘛、
嗯、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的解决方案，包括最后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女主，因为本来她看到她依然在做那个 card 的生意，我以为她只是换了一个部门或者说是升职了、
嗯、
但没有想到她是跳槽了、
嗯、
就相当于说是他们在面对到这种业务能力比自己差但是又难搞又还蓄意要陷害自己的领导，还有说那种人品不行非常聒噪的前辈，
嗯，
自私的前辈，最后他们都以离开那个职场作为解决方案。然后包括女主和她的那个是后辈聊天聊起，她说虽然后辈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做设计的才能的人，但她会觉得她在做那种不需要做创意工作的有明确需求的工作的时候反而感到自己在真正的工作。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从职场氛围也好，从工作选择也好，然后从职场里这个 HR 的存在， HR 自己也深受所谓的这种职业假象的这个困扰，然后大家都一定要组同好会营造出一副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的这样一个虚假的面貌、
嗯、
但是另一方面谁是正式工谁是合同工，我连备注都会跟你备注不一样，我有什么事也不一定会叫上你，
对、啊、
就是所有的这一切你们会怎么看待所谓的职场，然后以及这部剧的这些职场剧情。
我的话，我对那个侵犯组和那个内向的人被要求一定要融入某个集体是深有感会的，因为我之前在我的前公司吧，就是我的大领导相当于主编吧，他出于一种好意，就是会因为我午饭都是一个人吃的，我很怕跟别人一起吃午饭，我会觉得说午饭时间是我一天工作下来就唯一一个不需要情绪劳动的时间，我可以就是我想怎么样吃怎么样吃嘛，也不用跟别人说话，也不用去回应别人的一些情感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就是我一个人吃饭吃的太久了以后，我的主编就是在我们的部门的群里面居然会就是跟大家说如果有人能够跟这个人一起吃饭，我就奖励他们200元。就是我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就需要别人就是用金钱的奖励来促使别人来跟我一起吃饭的程度了。所以就看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虽然对方也是出于一种好意，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我还是更希望他们能把我放开，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其实并不是说讨厌谁，我只是觉得与其听大家说一些很日常的对话，我不如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是我对于那个公司就是要求大家一定要融入某个集体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的经历。他说人际关系像劳动那个，我也觉得特别
确实，就是现在有就好多那个这种传播学教授他们都在研究，比方说视频主播他们在做这种情绪劳动，其实每天上班然后跟同事说话然后接梗也是一种情绪劳动啊。虽然自己也会获得一些快乐，但是也是互相大家。
哦，我就是在上班，我会觉得就是比起做具体的事情来说，好像就是情绪劳动更累。
但你把它当成一个段子创作的过程就还好，
你把它当成一个素材收集的过程就还好。你可以收集一些同事的画像。
就这种规则的话，在我看来也会很窒息。我倒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经历，因为可能我之前那个公司就是大部分人都比较社恐，所以就大家都会知道一个人待的
吃饭，可能他是更想要自己一个人待的，所以不太有这种强行要去融入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甚至我之前那个公司比较好的一点是没有所谓年会表演这个事情，就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点。回到这个剧里吧，就是他面对那些什么业务能力不行的领导，还有人品不行的那种前辈或同事，我代入一下，我感觉确实也是比较难处理的，因为自己会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角色嘛，毕竟领导还有前辈都是属于一种高于你的那种存在。所以我在想，如果除了说离开，或者说以自己一些相对温柔的一些反抗去表示一下，还能做些什么呢？确实好像会比较难。还是说选择离开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相当于你就不用再去忍受那些，虽然有可能下一个选择里还是会面临类似的情况，但是我觉得逃避在我看来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关于那个说为什么反而不愿意做创意工作，其实我自己会有一点可能相关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之前在那个画室学画画，我当时会觉得比如说今天画画的不好，那种挫败感会比说我在学校里那种题做不出来，或者是我不会解题那种挫败感是要强很多的。因为一个艺术创作它好像需要很多比如说灵感啊，然后这些就是并不客观或者说并不具体的那些东西，它很容易受到自己还有他人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你创作一个很好的作品，那种成就感是非常非常强的，但同理如果说得不到一些认可，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创作的不太行，那种落差感就是那种失落感也是会很强。它不太像是大部分人的工作所面对的，就是其实是在解决问题。创意这种工作感觉不是在去解决，而是在去创造，就感觉是两种类型，但创造这种就更有这种就是挫败的这个风险存在吧。我自己感觉是有这么一个意思。然后我记得剧里面那个女主她也有说，就是当她熬了一个夜做一个作品，然后结果被人否定的时候，她可能也会否定自己，好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表达吧。就是她可能也不想，即使她可能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是有天赋，但她也不希望自己的这份天赋就是被外在所削弱，或者被这个工作形式所削弱， 就可能不太会愿意面对这样东西。
这个创意性的工作我也是会有觉得，就是其实我能理解女主的那种感觉。我之前的工作也是偏一点点需要输出表达观点，或者说制作一个内容产品的东西。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她之前公司有一个类似于高层的领导，就是会说这个就是他的感觉，然后我会觉得那个说的非常对，因为他当时他说我很庆幸，因为我原来以为他跟我是不同层次的人，但是其实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大家的感觉可能是一样的，能力也是一样的，只是你的身份不同，所以你所说出来的那个观点可能就是会被有些人会看中你的观点，就是你的观点的权重是由你的身份或者说你的权威性来决定的，而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说衡量或者怎么样。别人对你的评价不是跟你能力好坏有关，而是跟你的身份有关。我觉得这个是做内容产品让我非常痛苦的一个点，所以我也很能理解为什么女主最后选择去做一个就是有标准的一个东西。就有一点像我之前也跟我对象讨论过，就是比如说程序员的话，他们就只是需要做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可以，他们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你的程序写的好不好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线在那里，但是内容你做的好不好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看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刚才说那个女性角色我印象非常深刻，但其实她只出现了一次，就是很短这个镜头。我本来以为后面的剧情是这样的，女主有一次跨级汇报了，结果被她看见了，结果他就说哎呀这个你这个什么组长不行，组长给我走人。但是事实上最后他就只出现了一次嘛，我就在想他是怎么样一步步走到这样一个，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慧眼识珠发掘他的 leader 呢？因为他很明显他的 sense 跟女主的 sense 是比较一致的嘛，就大家都算在审美上的 sense 比较符合。当时还好像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他的女主的同事他说因为这些人做出过成果，所
以他们
才有了那样的身份。
对，说做出过成绩的人说的话就是真理。
所以三号来说，这个成绩跟你的身份之间是有一定的正比的关系的，但同时做出成绩这件事又有天时地利人和种种因素。 组成。
嗯，
对，
我之前的工作的体会其实就是我感觉就是做出成绩这件事情更多的时候是这个机会有没有给到你，就是你有没有去负责这个项目。其实所有人去做这个项目可能都可以做得不错，就他的数据可能都很不错，就选题就在那儿，你去做，你去写一下，可能最后你收获到的那个数据啊什么都是那样的，它好像跟你个人能力关系不是很大。其实大家的能力都是在一根线上面线上面的嘛，就没有差别很大。
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你已经有了一个平台的情况下，就是你在你公司已经有一个平台的情况下，大家做什么的就更加看项目或者看选题。但是现在之所以现在做我们的 leader 的这些人，本质上他们有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嘛，就是这个从零到一是他们区别于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也是他们所做成的那件事。
嗯，
就像你的之前的 leader 他自己的这个 IP， 是我之前那个广告公司的老板，他是相当于做出爆款过。小杨的公司也是他从零到一有一个 idea， 然后这个 idea 衍生从一个雏形渐渐变成一个真正的东西。
对，
可能是这样的能力。但是普通人没有机遇也好或者没有什么也好，但是可能就做不成这样的事，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执行层面上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执行层面的成功，
感觉它是一种命运上面的东西。又变成一个很抽象了，不能抽象。其实我是有点好奇，女主如果能够留在原来的公司，然后转正以后，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
对，因为她本来其实还说过一句，她说我要看看我跟她谁留得更久。我本来以为她会耗死她那个 team 长，然后往前走，然后一直走到能跟那个厉害的女 leader 直接对话的程度。然后女 leader 对她说：“你真棒，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你？”你给我。
但我感觉他好像他的那个出现在女 leader 面前的那个机会已经被拦截掉了，就是被他的组长给直接截胡了，就是你没有那个曝光度吗？
他跟剧吐槽的那一点，其实我在工作当中我也挺感同身受。他就说之前有什么跳槽潮的时候，厉害的人都跳槽走了，他留下来的那就是最乐色的人。我在工作中三号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有人听到，请对号入座。如果对号入座说的就是你，
哎呦，
哎，所以如果他相信这一点的话，他也应该早点离开。哎，就是他如果相信，
他明天就立刻辞职。
对，那我在猜他后来离开，可能跟这个问题不是很相关。他后面离开，会不会也是因为就是后来就是有他那个同事就是出轨，对，出轨然后赖到他身上，然后就有不开，会不会也有这个因素，也有可能。
嗯，有可能，就已经不是客观上的那个的。
对，就是环境已经不平衡。
可能他不是主动选择离开。
也有可能
被迫的行为。
对对对。
但是他会有一种他因祸得福的感觉，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换了一个职场以后，整个人气质也不一样，
状态也完全不同。
嗯，
整个人就是变得通透了起来，每个毛孔都是松弛的状态，
包括跟他那些同事相处的时候也觉得对方的尺度也还 OK 哦，就不会有那种过度来侵犯你边界那种感觉。
天哪，好好奇这个编剧是怎么写出这些职场的细节的，就感觉他自己经历的职场，
对，我觉得他每一个细节都抓得很好。
对啊，
嗯，
比如他这一部剧里可能融合了很多部日剧里的那些主线的剧情，但他每一个写的都比那些聊好，和那和这个一比，那些也都像小打小闹，
就感觉他在作品的厚度上已经完全是一个小说了。就是韩剧管编剧叫作家嘛，就是看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真的是个作家。哎，
随便哪一个片段都可以用来做那个阅读理解题，就是这句话表达了这个什么角色什么样的心情，
可以联动到很多作品。嗯，
对，
这个剧其实是不是写文章来讲会比较好弄一点？
那感觉视觉展现也挺好的，
嗯，
感觉导演的功力也是很有的，包括最后越到后面，前面有其他都有很多普通电视剧不拍的，不会那么拍的那个方式。就我现在特别烦韩国电视剧怎么拍，就是一个那种远景，男女主那俩在那站的笔笔直，然后之间对话，然后正反打，我现在特别烦。但是这种剧就完全不会这样。哦，然后接吻的时候先接几个特写，然后最后镜头远远拉，左边拉一下，右边拉一下，然后在树下，我就特别烦这种。 这个编剧之前有两个作品，一个是那个《又见吴海英》，还有一个是《我的大叔》。我大叔是那个 IU 演的，
嗯，
你们有看过吗？
没有，但我后面打算去看一下。
就是世之愈合这次不是找了 IU 拍戏吗？
嗯，
然后他就说他是看了《我的大叔》里面他的演技，然后才决定邀请他，就是邀请 IU 演戏，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相当于邀请一个韩国演员嘛。
嗯，
那部应该叫前客。
哦，是那个讲没有办法养育小孩，然后把小孩送走的那个电影是吗？是我记错了？
可能是吧。这次上加纳的那个，那下面要讲一下财务压力这一块，因为其实这部剧里有很多人帮别人借钱啦，
很穷
啦。
嗯，
对，或者借款啦什么的，感觉最开始看有一些韩剧，好多也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父亲做生意失败自杀了啦，然后被人追债从家里逃出来的女主啦，这种或者一夜之间一落千丈的这种家庭啦，这种资本主义特色的这种家庭。然后其实我会把这个作品下意识去跟那个《恋爱缺席罗曼史》做对比嘛，那里面那个女主也是好像借了很多钱，包括他这个里面有讲到说那个什么个人重生、
哦、
那个什么什么制度，
嗯，
我就觉得也真是很神奇，这是什么，是什么信用评级那种分数那种感觉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就觉得在韩国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原来压力不止，包括里面的什么东西，里面出现钱的字眼的也是很多，什么东西是多少亿韩元，什么东西是多少万韩元，什么哪块巧克力是多少几百韩元，都得最后的硬币是500韩元，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是明码标价的那种感觉的。
嗯，
你们会怎么看待这部剧里的这些金钱啊、借贷啊这些东西？
我感觉好像就是你说的，就是在韩剧里面借贷或者说债务，就是经常会作为一个戏剧的一个动机，或者就是人物行动的一个出发点来设置，就包括那个鱿鱼游戏也是嘛。
对，
就感觉他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他们会欠这么多钱，但是就是那边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好像每个人总是会有一阵子很容易就会掉进这个债务的陷阱或者说深渊里面，
就是这种阶级滑坡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你不留神的话。
嗯，
换句话说也是他们那里很多人愿意如履薄冰的去做一份普通工作的原因，因为这样至起码你不会滑落，
还有就是和人之间的关系会保持一种警惕性，
不要互相做什么担保，或者
不能变得太熟，不然可能会被要求做他的担保人的感觉包括他爸爸其实就是昌熙那时候借了那个劳斯莱斯来开，他爸爸就是会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就说你不要去开别人的车。
嗯，
可能就是这种债务关系，就是这种债务的危机会让他们就是下意识的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吧。
换句话说，巨先生在蹭车了以后，我以为他会说哎呀没事了啦，代交不啦，我保险随便去弄一弄，结果我就感觉对于每一个男的来说，可能车都是他们无法侵犯的圣域吧，就借你开已经不错了，你竟然跟我蹭成这样。
我会感觉就是其实后来知道他真正的工作是做什么以后，我就觉得可以理解了，毕竟就是他那个劳斯莱斯也是他头破血流很多次以后才攒下了钱买的，就也不是说也不
老子卖命挣来的钱，
对，就是也是要去
给我瞎揍，
也是要去打架然后抢过来的钱，然后才能买一辆这样的车。
对哦，但感觉以他的个性可能都不会选择买劳斯莱斯诶。
哦，
我想会不会这个不是他自己买的车，比如说
是
配给他的或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没有提及。
或者是同居的女人留下来的车。还有小杨，你记不记得就是恋爱缺席的罗曼史里也有去参加女主前任婚礼的这个桥段。
嗯，对对对对对，嗯。
对，我当时看到这一刻也觉得挺有意思，其实那部电影对于这个桥段处理也挺有意思。
是的，
相当于现任都帮助女主从糟糕的前任当中走了出来，而且都是在前任婚礼的这个 timing。 那最后讲讲后面的两个话题吧。第一个就是其实这部剧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前面有很多伏笔性的东西到后面都慢慢的收回来了嘛，就比较典型的像最开始第二集的时候说啊，现在天热了要储存能量，最后13集的时候竟然就真的用到了能量，我当时觉得绝了绝了。虽然不知道 真正是电视观众会不会想到这会不会记得这些啊、
嗯、
然后还有所谓的什么那个七十七亿韩元与大山，然后到最后大山硬币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硬币又能组成山，然后硬币又像人，但是人在某一刻又像那座山，然后就是很厉害。
嗯，
然后包括一些家庭的细节啊，然后那种照片墙啊，然后野狗啊，然后各种乡村的动物啊，还有男女主之间的情话、
嗯、
就是我想把你什么揉碎吞下，然后就也是各种 callback， 包括其中的一些关于死亡的这种话题。
嗯，
然后就觉得很厉害。对于这部剧的结尾的收线你们是怎么看的？你们会觉得他收的好吗？或者是你想的那样吗？对于他这种创作方式，这种前后呼应的，你们有什么比较那个的看法吗？
对，我觉得这个结尾还比较在我意料之中的，没有说有特别大的惊喜，或者说是觉得很糟糕也没有。唯一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的是，我本来以为那个二姐那个可能会选择分手，就是我一开始会猜她会不会就干脆真的一个人去生活了，就是是这样子的一种解放。嗯，这个跟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那我感觉这个结局还挺好的吧。然后你前面有提到那个 callback， 就还有那个街头那个梗，那个 callback 也很精彩。我结尾其实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巨先生那个硬币停在了那个硬井盖的那个边上。因为这一幕我自己在那个小学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我当时那个硬币从口袋里跳出来，然后就是刚好掉到了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当时就告诉自己说这个就叫做奇迹。就我以前对奇迹是没有什么定义的，然后那一刻我就跟自己说这个就是奇迹。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就觉得哇好神奇，不知道是不是编剧自己在生活中也遇到过这么一次，所以就把它给编进去了。反正这一幕我还挺喜欢的。嗯，
我觉得很奇迹的一点是我看完那个之后我想的就是巨先生一定觉得那一刻是一个奇迹。
嗯嗯
嗯，我觉得他的这些 callback 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前后出现的意象或者说符号是一样的，但是就他们面对这些意象或者符号的那种情绪或者什么都已经很不一样了。他可以展现出这些人的变化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成长吧。我其实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 callback 是一个，就是他和第四集的时候他和那个悬崖姐姐就是在一栋很高的公寓下面吃热狗。他说就住在那种高楼里的人内心肯定很强大，毕竟就是你只要迈出一步你就可以结束这一切，但是他们没有。然后我就感觉后面就是其实巨先生就住在这样的高楼里面，这样的一个就是对照，就是其实可以说明就是虽然他在常人的眼里是一个就是只会酗酒然后就是去收账的一个这样一个不那么正道的人，但是其实他内心是一个已经经历过了一些千锤百炼，然后他坚持住了，他没有真的去迈出那一步，他只是在酗酒而已。然后关于那个剧情的转折，就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就他其实感觉就是到了十四集的时候他的故事就已经可以结束了，但是他们又拍了15集和16集嘛，会有感觉就是他其实是拍出了一种就14集的时候大家的生活好像都已经开始向好了，比如说姐姐要结婚了，然后二哥也跟玄雅说我们在一起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说你日常是不可能停止的嘛，它就是会继续下去，然后继续下去就会遇见新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状态又会再被颠覆一次，然后你又会再继续去面对一些困境或者说一些精神上面的痛苦，然后你要去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可能才是他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好棒啊，因为在14集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两个只要重逢就可以了，但15集的时候16集的时候发现重逢之后大家还要怎么样又能继续在一起又能彼此活下去。然后我会觉得就在跟女主重逢之前，巨先生他秉持那个价值观是什么跳楼落到2/3处你会怎么样是不是、
嗯、
是这样的一串东西。他认识女主之后女主不是给他灌输了，其实他有点像女主有点像他的
心理咨询，
就是14、14的这个续约，我觉得哇这简直是太妙了，就是
对
这个需要 怎么讲，一方知道另外一方喜欢听自己说话，他又知道只有在这个人面前我才能说出话，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十次十次的他缺乏这种对这个关系的一个承诺的安全感。
对
对对，但是那个女生呢又能接受这种没有承诺的东西，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实在太绝了。包括最后那个听他所说的收集描述，他对于这个什么是快乐，什么是这一天当中开心的这个瞬间的定义，我觉得也是非常绝的。
嗯，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都已经默认了，就是一段关系他不可，他总是会变化的。他们默认了一段关系在长久的时间里面是会发生异变，然后他们也就是默许了这种变化，就不会为他觉得就是会觉得破碎啊，或者说痛苦，就是他们能够接受关系会发生变化。这也就是他们续约十次，然后就包括说以后我们如果没有话说了，就这样分开吧，就这样落幕嘛。我觉得这样就他们就已经很清醒了嘛。
对，但他又说一直走下去，
对，
相当于这段关系在每一个的当下的瞬间达到了一种永恒，
嗯，
就这种感觉，
嗯，
又是当下又是永恒，
嗯，
好棒，啊，再次感叹。
哦，包括那个巨先生，就是他两次身份转折，一次就是好像显得他是一个霸总，然后第二次就表现出他是一个
苦逼的霸总，
也不叫霸总啊，就是也是一个不自由的打工人，而且其实身份上还是有一点尴尬的，就在世俗的眼光看来，然后反而就印证了女主，就是当时女主就是对自己下的那个决心，说如果你要远走高飞，那我就放你去飞，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世人都不耻的人，那我也会在你的背后支持你，就是感觉她所有地方她都很巧妙的就是对应起来。
我好喜欢她这段话的，我觉得好好。
嗯，我也是。嗯，然后就感觉就是最后的那个地方他没有给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收束吧，就可能一开始大家会以为他们最后又全都会回到村子里面，但是没有，就他就不会给你一个日常真正结束或者说生活真正结束的感觉，就是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下去的那种。
就是之前那个25、21虽然我没有看嘛，但是好像韩剧从很多时候会有到后面是烂尾了吗？然后如果大家最后是 happy ending， 就是圆满，就是 HE， 最后要是那个 BE 了，就是烂尾了。我的朋友就是那个没有看这部剧也觉得孙熙九不帅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啊，听说了最后结局是开放性结局。我想哦，原来这个叫开放性结局，他就是不是 HE 也不是 BE， 所以也不会被定义。
对，
相当于他也脱开了大家通常对于韩剧有没有烂尾这样的一个去定义去约束他的东西，因为他就是跳脱了这个标准。
对，而且他在14和15集之间有过一个状态的颠覆，然后可能大结局的时候你看他们又是向着一种积极或者说那种反正就是阳光的状态去走，但是可能下一秒他们又会继续颠覆下去，就他这个是不停的翻花神一样，就翻来翻去的感觉，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很像的嘛。
换句话说，男主他会说，他说在自己比较得意的时候，他就会说千万别得意，下一秒可能就很糟糕。
对，我
但是其实女主的存在让他敢对未来的好有一种预期，但同时他内心当中又潜伏着对于坏的预期，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就是好坏的预期是交错的。
对，而且就是最后就是两集会反复的强调那个孤身一人然后一个人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可能人到最后你是要在自己的身上去实现一种超越吧，可能是这样，就是你没有办法借由一些物质啊或者说恋爱的关系或者一些承诺什么的，就是你首先是实现了自己的解放，然后你就可以拥有那种一个人可以过下去的那种能力
啊。还有就是风格性的东西或者是作品比对上的东西，因为就像之前所说的很少看到影视剧当中拍乡村嘛，所以我会有点想到燃烧了或者其他的这种作品序列的东西，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比对的，或者你觉得这个编剧他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总结，因为有些人会把他跟韩影就是张才老师分享的那条嘛，不是有说在跟什么侯尚秀啊还有法国新浪潮，然后会觉得这个朴编剧他的这个作品产生了他自己某种作者性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序列，你们会怎么来看待这些？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它可能是一种散文化的叙事，它不是一个戏剧的形态，它的戏剧性可能一开始挺弱的，然后对话的篇幅又非常的非常的大嘛，就是比起那些很有戏剧冲突的情节，可能就是有很多那种人物的对白来占据那个篇幅，然后他可能是借由这种方式，然后就是涉及到了就是现代人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之前就已经讲了，就是家庭啊，然后职场啊，还有人际关系，然后还有爱情，这些就是他可以漫谈到这些话题上，然后又不显得很突兀，就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统一的类型去概括它。
对，
那也是他自己的一种特点。哎，你之前说跟酒鬼女人什么那个差不多，嗯，那个是啥呀？
哦，那这个会剧透哎，会有关系吗？那算了，反正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嗯，但是我在这里亲情推荐大家去看《酒鬼都市女人》
。好好好，嗯，我就是感觉就很厉害吧，就觉得既然还有人写出这样的东西，然后不知道他是团队创作还是个人创作，如果是个人创作，这也太绝了吧？
嗯，
就会这样写。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拥有这么多份的人生，但每一份人生让人觉得都非常幸福，太厉害了。
对，而且他给这些人的笔墨都挺恰当的，就是没有给人感觉说，
嗯，
啊给他太多了或者他有点少，就这个拿捏还挺好的，挺合适的。
虽然是群像戏，但又有重点，
嗯，
重点又突出，但是又不会说其他人变成陪衬工具人那种感觉，大家都有自己非常真实的生活和生命。
然后我觉得可能会让我联想到一些其他的文艺作品的，就是它这个里面所展示的就对人的那种存在的那种讨论吧，就是会有感觉说，嗯，就可能我一向就会比较关注那种文艺作品里那种就是生活的过分认真的那种人，这也就是之前我就说，男主在打雷的那个段落很把我击中的原因，就是在那一个瞬间，就是感觉到了他跟契诃夫或者说像短剧开始了里面的那个女主一样，就是他们其实是那种不会回避去凝视一些生活底层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才会很痛苦的人。就像那个台词里面说，就是可能健康快乐生活的人，他们反而是跟现实生活做了一些妥协，然后所以才能没心没肺或者怎么样的就这样活下去。就可能越是认真然后越容易走向虚无吧，就是这样的感觉。
还有我会觉得韩国观众也太高级了吧，因为他的收视也是随时上涨的。
哦，是会有高吗？我还以为这个电视剧韩国会没有什么人看。
因为它是有线台，它这个是有线台播的吧，就是不是那个三大台播的，它是有线台，但是收视又在增，虽然没有到那种离谱的程度，但离谱的也都是那种什么鬼怪啦，还有1988也那个也挺离谱，它都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对于这样一部文艺的作品来说，如果我们定义它为偏文艺，我觉得这个收视已经走得很厉害，不排除的很多人是为了看四喜酒或者想知道他们最后有没有在一起，但是还是觉得大家对于这样的作品的耐受度也很厉害。
他可能很好的平衡了那种韩剧的那种爱情的那种类型和哲思的那个部分，然后又有一些搞笑的然后温馨的情节存在，就是它综合了这些东西，然后就不会显得过于就是偏科的状态吧，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你喜欢的一个点去聊起来。
嗯，还有一种都市吐槽的快感，
嗯，
说出真相的真相地的那种快感。
对，就是可能你日常虽然觉得很痛苦但你又说不清楚，但这个剧就替你捋了一下这样子的感觉。还有那个男主会就跟女主之前就说，平凡是在你拥有同样的欲望的时候，就是你要拥有别人跟别人一样的欲望，就感觉这个也说的特别好。
我觉得女主那个回的反应简直是，就回的那句话简直是神了，就是她说要不要成为像你哥哥所说的那样希望推着婴儿车的女人。
哦，她说我会背着孩子的，
那我觉得这个也太绝了吧，就是真的好绝。
嗯，
就你就想82年出生的金智英也不过就是一个会推着婴儿车的人我们以后或者我们的朋友以后都可能会变成一个被，但是像一个会真正背着孩子的一个人，他身上那种坚定的决心朴素的生命力，哇简直就是绝了。
哎，那我突然觉得他这个形象跟他那个姐姐其实是有一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就是这种
街头人，
对对对，都是那种很壮烈的那种想法。
他们可能都是没有经过那种都市的规训，然后就保持了一点那种原始的那种东西存在的那种状态吧。
嗯，还有我觉得他所说的那个想背一岁的你，还有想陪过去的你的这个不会觉得，因为我有时候会想。很想穿越时空回去看看大家过去的样子，或者在我的某一个朋友某一段，我知道对他来说很难过，但那个时候我可能在做其他事，或者在分心，或者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很频繁联系所导致的断联，或者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会想，如果我能回到那个时候去给他提供一个站在现在的我觉得能给到的支持，会觉得很好，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想要抚慰过去弱小的他，或者感觉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
其实我还是有点本来想讨论一下那个女主的普通，就是她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怎么界定这种普通，但是又感觉这个话题可能太大了。
我觉得就是不普通啊，她就跟那个隔壁那个 normal people 两个人一样，一点都不 normal、
嗯、那她可能运气比较普通，就是不太有遇到人生那种光环时刻的那种，就比如说还没有遇到一个很好的上司或者是很好的同事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他这样的人就只能在这种日常的生活里面以一种普通人的形态生存，他不可能就是展现那个内部的那个很不普通的自己。
哎，那你们看看这个剧的时候会觉得他自己生活的是比较痛苦的吗？
女主吗？
嗯，
我会觉得他是那种精神上面的痛苦。
对，就是我会觉得这种痛苦是，就反正我一开始他有时候自己那种独白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天哪，他过得真的好苦啊，但我也不确定他后面是不是真的把他自己给从这种痛苦里解放了，还是说他选择说保留住他那部分痛苦，只是说他以一种就是生活姿态上面有了那种解放，我也不太知道。就是我觉得还会继续去思考那些听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是哪一些就是让你会觉得他特别痛苦的地方？
他跟那个巨先生一起登山的时候
哦，
对，然后他有一段很长的那个独白嘛，那具体那个内容我有点、
就是说什么别的人都求神拜佛要怎样，但是我只想知道
他叩问的是那个人的存在的本质的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他哥哥的痛苦可以通过就拥有一辆劳斯莱斯暂时的缓解掉，然后他姐姐是通过恋爱嘛，然后感觉他可能就是他所在意的那个东西是很难解决的，也是所有人都会存在但是很少有人就是会去直视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他后面才会继续跟男主说我要收集那个开心的瞬间，然后每天只要5分钟我就可以把自己像赶牛一样继续赶下去嘛。因为可能就是他母亲的那种猝死会让他意识到，就是可能人的存在你是没有办法主动去消失的，因为你也不敢去真正的去直接的抹消自己的存在，那你就是要去面对这些问题，就一旦你不能去死，那你就可能就是要去思考这些事情，然后你又不能不思考。
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痛苦主要来源于之前的生活像钝刀一样就可能割他也不敢把自己完全放开去承受这种痛苦，因为就像他说的，但那个太痛苦了，所以我也不会怎么样，反而会把这个痛苦转嫁到一些其他东西，是比方说想证明别人的差劲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巨先生是那个打破他过往那个就不敢去拼命体会的那些生活，是帮他打开这些感官，这种感觉就很像吹进那个村庄的一阵清风那种感觉。
我会感觉是他通过他和巨先生的关系来确定了自己独特的存在，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会感觉说他就是他这个剧可能有全程都在鼓励，也不叫鼓励吧，就是会有铺垫一些说你要去做一个真实的人，就是要对自己诚实或者说对自己正直。我会觉得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很让人产生痛感的事情，其实你对自己这么正直完全是一种损耗，而且它好像也完全不会带来什么奖赏，然后反而会让你比别人更步履维艰一点，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有的时候好像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正直或者正直又快乐的人， 身边总有人能会被你吸引过来，然后看到你的好。
正直的人真的会快乐吗？我觉得好难啊。
嗯，就是当你不把你所谓因为正直而失去的那些东西当成是你失去的吧。
而且感觉正直的人不正直对他来说会很痛苦吧，就是他很难不正直。
哦，这个剧另外一个点就是会让你感觉到还可以这样写吧，就是还可以这样安排东西。
确实，就感觉优秀作品它的上限，或者也不能讲上限吧，就它那个域又一次被拓宽了。确实它有点突破传统影视剧或者戏剧的这个边界，再讲一些似有似无的东西，但是又讲得很成功。